说我们都知道原因，对不对？但是在这里圣经指出来是值得我们警惕的。他说结果是什么呢？你们就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，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，这个宴乐翻的也有点怪怪的，你也搞不清楚了，对吧？然后你往上一查呢，就是雅各书四章一节，我念给大家听。雅各书四章一节是哪个字呢？雅各书四章一节，你们中间的征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？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的私欲来的吗？这个宴乐就是那个私欲，听懂了吗？所以我刚才说了，你怎么可能求神，对不对，来满足你的贪婪呢，满足你的私欲呢，对不对？神是公义圣洁的神，他要来听我们的祷告，是要改变我们，要除去我们的罪，要除去我们的私欲，怎么可能来满足你我的私欲呢？你把这个想清楚了，你就知道我们祷告神的时候真的要存一颗敬畏的心来祷告，不要问都不问问自己就来乱祷告，你都不知道你祷告的神是圣洁公义的神，结果的话你的祷告就只能浪费在你的私欲里边了啊！所以这两段经文呢，我觉得也是蛮重要的。好，接着我们回到第五章来看。第五章呢，我们来再学习祷告的功课呢，就是先念是13到15节，你们中间有受苦的他就该祷告，有喜乐的呢他就该歌颂。好，这一节不是太难，一看就能够明白，就是如果受苦的话我们是不是应该祷告啊？祷告是什么？求神呢，把自己的苦处告诉神，然后来寻求神，倚靠神，帮我们可以怎么样走过这死荫的幽谷，渡过这个难关呢。然后是什么？喜乐，这是相对的哈。受苦你当然很悲伤了，喜乐的时候呢就该歌颂，要去赞美神，感谢神。为什么？越是喜乐的时候越是要提醒自己要谦卑在神的面前，将一切的荣耀归给神，不要在喜乐的时候就头脑就发懵了哈，就自以为是了哈，飘飘然就起来了哈。不是，要借着喜乐去赞美神，感谢神，在这个过程当中再一次把荣耀归给神，这个时候你我才能又谦卑在神的面前，满了感恩的心，跟神的关系可以更加亲近。那么这里呢，我告诉大家，一个是祷告，第二个是歌颂，它非常特别，用的都是单数。啥意思？就是说这是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要求，就是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必须要学习单独的祷告的功课，单独的借着祷告和神亲近。无论我们是顺利还是艰难，我们都要坚持祷告去亲近神。那这就是这一段。再往下14节，你们中间有病了的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，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，为他祷告。这里也没什么太难的，只不过这个字呢，我相信因为教会里面常用字啊，就把这个字儿给用上去了，就请教会的长老来。一看原文呢，没有长老，而是长者。所以在座的有白头发的，我们都有这个责任了 不是我们说年长的就好像成了教会的多余的了，这是负担了，不是这样。所有教会年长的，不要以为自己是配角，而一定要知道自己在教会里面那个担子一样是非常的重要。年长的其实是担当着整个教会带导的任务，像我们教会也是这样啊。我和大清要回去了，这个养干妈啊，以前嘛还是钟阿姨啊，现在张医生啊，都是要常常为我们祷告。当然我们相信教会里为我们祷告的人还是很多，我只是举个例，就是长者他担当的角色不同，他担当的角色就是教会里面的带导者，把这个重任要担当起来，我觉得这个呢也是非常的重要。下面，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，主必叫他起来，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。你看啊，这里上面已经有了你们中间有病了的，这个地方呢又有什么要救那病人，这个病人到底是什么病人啊？这个解经书里面真的一塌糊涂。我们看看原文的意思，上面那个病了的意思呢是没有体能，软弱无力。那这个还不是很明显，可能肉体的病的分量占得多一点，属灵的病的分量弱一点，但是后面就很清楚了，对吧？出于信心的祷告要救那病人，主必叫他起来。那这点应该主要是偏于属灵方面的。你要不信接着往下了，他你要叫他起来，又是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。所以从整个雅各书来说，带导的工作非常重要的是要怎么样跟罪来做征战，帮助那些在灵里边软弱的弟兄姐妹可以重新站起来。那我觉得这一点呢是带导当中我们不可以忽略的。可能每个人的罪大小不一样，对不对？或者每个人的软弱情况也不一样，但是我们相信大多数弟兄姐妹都会有软弱，不是单单回中国宣教的会有软弱，就是在本地的我相信也有软弱的，对不对？那像我们现在昭明姐妹还住在医院里面，那当然更加需要我们大家为他们带祷，对吧？特别是我们在座的长者一定要担当起这个责任来。好，那这一段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哈。所以我们知道雅各书来讲最主要的病人指的是心灵有病的人，讲的是神要拯救他们的生命，要他们的生命重新站立起来。好，这一段讲完了，我们就重新归纳一下信心的祷告，因为他这里强调嘛，出于信心的祈求要救那病人，对吧？所以我们就要把信心的祷告这稍微呢再归纳一下。从上面一直讲下来到这儿，我们思想一下什么叫做信心的祷告呢？不如就三个内容来思想，一个是态度，第二个是目的，第三个是内容。先说态度，我就不重复了，前面讲过了。如果态度对的话呢，神必赐给他，对不对？如果是态度不对，动机不对，对不对？是恶劣的求，他绝对的得不着啊。所以态度是第一，比较重要的。第二是目的，目的也讲了，就是不管你是受苦也好还是你喜乐也好，你每个人都必须要祷告。所以祷告真正的目的 是要去亲近神，是要去亲近神。你受苦，你把你的难处交托给神；你喜乐，你把荣耀归给神。所以祷告讲那个真正自己的处境还不重要，真正的目的是要去亲近神，保持跟神有一个好的关系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我们常常要这么想，基督徒能够祷告，来到神的面前祷告，这本身就是一个恩典，本身就应该去感谢神。第三，祷告内容根本不应该讲，对不对？什么东西其实圣经都还是允许我们带到神的面前来向神祈求。那么提过的就是智慧了，有生病的了，有灵里软弱的了，还有罪里要求神赦免的了。圣经关于祷告最后的内容有一句话，我们可以彼此勉励，就是要按照神的旨意来求，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。就是你可以求你的内容，但是最有效的就是寻求神的旨意来求，按照神的旨意来求，无不得着。这个呢就是五项勉励啊。好，第三大段就是来讲教会的祷告，16-20节。我们先来看16节。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，互相代求，使你们可以得医治。一人所祈祷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。那我觉得前面这节非常的重要，就是前面那些我们都学完了，到这儿呢，我给一个题目叫做教会的祷告，就是祷告当中我们学会怎么样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要调整好，而且也知道神祝福我们，借着祷告来祝福我们，不仅仅是针对我们个人的，也是针对我们群体的。所以在这方面我们要一起来多一点学习。那这里非常清楚啊，你们要彼此认罪，互相代求，使你们可以得医治，对吧？所以你我祷告都很希望得医治，无论肉体也好，灵里面的软弱也好，都希望得医治。但是他在这里强调要怎么样彼此认罪，互相代求。不知道的台湾来的弟兄姐妹哈，你知道我们大陆来的这个像我这个年纪的人呢，就是这个过去受的影响很深，你知道吧？一说彼此认罪，问题就来了。你不信，反正老一点的人心里就知道我在说什么。因为彼此认罪，我们这个在国内经历了无数次的政治运动，你最清楚的概念是什么？叫做批评，自我批评，对吧？说得漂亮吧，批评，自我批评，但是你知道他们把什么放在先呢？把批评放在先。所以你一进入政治运动，你自己也好，你看周围的人好，其实都是你指责我，我指责你，看谁批评别人比别评批评你更厉害，他就厉害了。哎呀，这样的社会我们可经历过了，不愿意再回去了。所以我读到这我就说，哇，求神怜悯啊，教会里面可不能搞这一套啊。所以什么叫做彼此认罪，我就非常的紧张，要把它搞搞透啊，到底圣经教导的是什么。哎呀，发现里面的奥秘了啊。我告诉大家，又是关圣诞，不好意思，今天讲了3次关圣诞，不过我觉得都挺有用哈，都对我有帮助，希望对大家也有帮助哈。他这里说的是什么呢？认罪就是公开承认啊。然后为什么是关圣诞呢？ 就是要让自己公开承认，看见没有？基本上属于自我批评的范畴，这不是批评，懂吗？是完全是自我批评，让自己呢？那观身态你不能忘了，就是观身态的作用就在这，让自己公开承认。那么当然你也不能说，哎，老宋你这么一讲那都是自我批评，那前面个彼此管不管用？当然也管用，就是彼此都是每个人谦卑自己，承认自己的亏欠，公开的承认自己的亏欠，都是要让自己，而不是指责别人，对吧？所以上一次你记得那个动作是这个，要捂住嘴，今天你记得这个动作不是这样，乃是这样，听懂没有？哎，这就要观身态了，就让自己来承认自己的亏欠，然后互相代求，这个就非常的重要了，这是群体生活不可缺少的，其实就是互相的关心，彼此的相爱，有什么难处一起去祷告，一起去担当，一起去寻求神的怜悯。所以这里讲的非常清楚，要彼此的怎么样，让自己承认自己的亏欠，然后呢互相的代求，有什么难处大家一起来担当，这样的话呢就可以使你们得医治。所以教会的群体里面，如果我们看重彼此的认罪和互相的代求，我们一同可以得到医治，一同可以得到神的祝福。下面这节，一人的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。那这句话呢，大家一定要小心啊！首先，这里指的一人，我相信要这样来看，因为上面这是十六节，对吧？我们看十五节，对，一定要看上下文啊！我再念一遍：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，主必叫他起来。有没有功效？是主必叫他起来，对吧？有没有功效？叫他起来的是主，所以不能把功劳归给人。那这点非常非常的重要啊，所以我们知道，我们其实祷告不是说这个人很属灵，这个人怎么样啊？祷告很有方法，这祷告很有经验啊，怎么怎么样？哎，不是的，祷告是每个人都要学习祷告，每个人都要调整自己祷告的心态，以致在祷告当中亲近神。神从来不偏待人。至于祷告最后的功效如何，那全是主的，而不是人的。那么你说义人在这里有没有作用呢？他也承认义人的祷告有力量。我相信你要看上下文你就搞明白了，义人祷告为什么比较有力量呢？只不过因为义人第一比较明白神的心意，比较愿意顺服神的心意，比较愿意按照神的心意来祷告。第二，义人为什么称他是义人呢？因为他比较追求圣洁，比较愿意认罪悔改，比较愿意爱弟兄姐妹，和弟兄姐妹有个好的关系。正因为他跟神有个好的关系，跟弟兄姐妹有个好的关系，所以他的祷告往往能够让神来做成神的功。好，我们最后还没有最后呢，哈，这还十七十八呢，时间还够不够？我稍微讲快一点哈。十七十八， 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，他恳切祷告，求不要下雨，雨就3年零6个月不下在地上。他又祷告，天就降下雨来，地也生出土产来。那这段经文我们大概分成两个内容来看，一个上来是要我们学习以利亚的祷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跟我们一样性情的人。我们说了旧约我们要学诗篇的祷告，学先知的祷告，那以利亚当然是一个神重用的一个仆人，我们要向他来学习。跟他学习的时候，圣经安慰我们说，以利亚跟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。刚才杨冰姐妹已经帮我们读了，有些我们就简单来讲，就是以利亚他的一生的经历，对不对？好像啊，求雨就有雨，哎，不得了，对吧？但是后面你看见没有？他逃跑，他疲劳，他软弱，他疑惑，对不对？最后是什么？睡着了，天使去把他拍醒，天使亲自给他准备水，给他饼，让他吃。吃完了，老兄又睡着了，对不对？天使过去又把他拍醒，他说：“喂，对不起啊，我让你喝足。”吃饱是要你走前面的路啊，不是叫你睡大觉啊，然后他才醒悟过来，对不对？然后走，好不容易40夜啊，走到了何烈山，又疲劳的不行了。这个时候怎么样？哇，刮风啊，地震啊，雷电啊，哎，最后他听到了怎么样？微小的声音。神问他什么？以利亚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对不对？呼召他，叫他再起来重新服侍神。所以这一段经历让我们看见，我们是不是也是跟以利亚一样性情的人呢？对不对？我们也会有疲劳，我们也会有软弱，我们也会有诉苦，对不对？哎呀，算了，让我在这儿求死算了，对不对？灰心啊，害怕啊。什么叫做与我们性情一样的人？我们不得不承认，我们肉体的软弱常常会造成我们服事的软弱，造成我们灵里面的软弱。心灵体真的都需要祷告求神的怜悯，让我们真的可以重新站起来去服侍神。后来你知道以利亚是不是又变了？他又找到这个亚哈王，对不对？他本来是害怕亚哈王和他老婆逃跑，现在主动找到亚哈王，还要叫亚哈王悔改。对同样一个人，整个态度的改变，让我们可以看见以利亚生命的改变。所以要我们学的就是以利亚这样一个重用的先知，他的生命也需要被神来改变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以利亚恳切的祷告。恳切的祷告，圣经上就是在动词祷告的前面再加上一个名词，真正的意思就是在祷告中祷告。那你可以自己想象啊，什么叫祷告中祷告？最容易想的就是要专心咯，对吧？你不要一边想着别的事儿，你就在世界当中祷告，对不对？那当然，我不是说你坐在车上不可以祷告哈。你看我们国内挤车的时候，你不想别的，你也可以闭起眼睛来祷告。不过他这里强调的是在祷告里面来祷告，就是深入进去，真的用祷告的心来恳切祷告。乖乖，大家一看就明白了哈，3年6个月不下雨，你想想看，这日子难熬吧？什么是个头啊？ 三年六个月都不下雨了，你敢说第二天下雨？没人敢说。你敢说我祷告了以后神就下雨？你也不敢说，对不对？这三年六个月你大概就习惯了。我不知道哈，这个犹太地是不是跟我们国内一样，要打水井喝的话，那个井水呀赶紧摇干了快，对不对？总而言之，三年六个月的干旱之后你要求雨，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。那有的弟兄，那我不知道啊，可能在座还有认识他，我不提名字。那个时候还早了，他就跟我说，也是跟我们分享，他说啊，你知道吧，我祷告从来就是一次，那才叫做信心的祷告，对不对？圣经说这个叫做什么？信心的交托，对吧？听起来挺有意思吧。他说你看你们祷告啊，祷告来祷告去，为一件事情啊祷来祷去，那不就是你没有信心吗？我当时也是初信不太久啊，不太懂，哎，觉得哎呀，他说的好像也挺有理。现在回想起来，不管他这个理解怎么个有理，大家说符合不符合圣经啊？因为刚才杨斌姐妹跟我们怎么读的，你看哈，以利亚是跪在地上，对不对？怎么个跪法我也不做姿势了哈，把这个脸呢夹在两个大腿中间呢，这么来跪的，不是一般的跪跪哈，对不对？是这样的跪下来祷，祷了以后怎么说？没什么动静啊，他赶紧差仆人，哎，你出去看看。仆人回来报告什么啊？没看见什么呀。那没办法，于是又跪起来，又夹着头又祷告，这不是祷告中祷告吗？你也能够理解啊，把头夹起来那种祷告中的祷告。然后祷告了一阵时间，怎么样？怎么还没动静啊？赶紧又叫仆人去看看，还是没有。来来回回一共什么呀？七次才看见一个巴掌大的云片来过。所以你知道以利亚的恳切祷告不是我们这个西游记也好，还是这个三国演义也好，不是那种呼风唤雨的祷告，对吧？那真的是下功夫的祷告。圣经要我们学的就是这种，不要灰心，我觉得就是信心，不是像他说的嘴上有信心的那种信心，一点都不灰心，坚持祷告的心，这才是信心。因为我们知道祷告是要让你我去亲近神，让我更明白神的旨意，然后按照神的旨意来祷告。好，那才是最后了，叫守望的祷告。我们来念：我的弟兄们，你们中间若有失迷真道的，有人使他回转，这人该知道，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，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，并且遮盖许多的罪。那时间快到了哈，我就不讲那么多了。这里有一个使他回转，对吧？后面有一个从迷路上转回，回转，转回，一个字，这个字原文是翻转，听懂没有？就是前面哈，我不是说这节经文不重要啊，太重要了，就是整个雅各书把祷告放在最后，然后又把什么祷告放在最后？叫人回转祷告以至于灵魂不死，把这个祷告放在最后，就是雅各认为这是最重要的。简单来说，大家知道一般的属灵书教导我们祷告是不是画一只手啊？我不知道你们看过这本书没有啊？啊，一个手放出来，五个手指头， 我来背哈，大家一起跟我背了啊。第一个手指头叫做敬拜赞美，就是五个祷告啊。第一个是敬拜赞美，第二个是感谢，第三个是认罪悔改，第四个是祈求，第五个是代祷。能不能记得？这是最入门的祷告的属灵书啊！我再说一遍啊，因为这是最基本功啊。敬拜赞美、感谢、认罪悔改、祈求、代祷啊，你们都背了啊！这不要忘了哈、啊，我相信大家都看了，也听牧师讲过了。我就问大家，五个手指头哪个指头最长？中间是什么？认罪悔改。而我们常常祷告当中比较没有重视的，是不是就这个？我是这样，我不知道你们了啊。每个人自己反省自己的祷告。那雅各书呢？从十五节到二十节，四个地方提到认罪悔改。第一是什么？十五节叫什么？求神赦免他的罪。第二，十六节彼此认罪。第三，学习以利亚生命被改变。第四，就是这里回转，转回，为的是什么？叫一个灵魂不死，救一个灵魂不死。所以雅各书把祷告放在最后一个教导，而整个祷告的功课的最后就是要救一个灵魂不死。所以我们相信雅各书整个精神就非常的清楚，就是生命结的果子比地上结的果子重要，比一切物质的果子都重要。让我们来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谢谢你，借着雅各书你来教导我们学习如何祷告。你把祷告放在最后，而且告诉我们祷告当中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要对付我们的罪，让我们真的能够有一颗认罪悔改的心，让神可以借着我们的祷告改变我们的生命，除去我们的罪，除去我们的私心，除去我们不幸的心、疑惑的心，除去我们不好的动机，让我们真的守洁心清的来到神的面前，可以清洁神。如果我们带着罪，我们怎么可能进入至圣所？我们只有求神先洗净我们的罪，以至于我们才能去亲近我们的神。我们相信雅各书第二个很重要的教导就是看重我们群体，让我们弟兄姐妹彼此懂得要互相代求，彼此懂得守望代求。我们彼此相爱，不可以说不爱、不关心弟兄姐妹灵里面的软弱和需要。让我们彼此代求，以至于我们大家都能够去亲近神，一同去蒙神的祝福。听我们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